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这几天有台风，希望大家都平安啊。每次有这个天灾啊，风灾，就想到八大人绝境啊，真的国土为脆。那当然我们要自己这个 做好一些防护灾害的准备啦齁。但有时候所处的位置不一定就是能够事事如意齁。做了有时候也会受到一些伤害齁。那当然我们如果可以能力许可，知道哪里需要我们去帮助，那我们就能够奉献一些这个财啊或是物去帮助这个受到灾害比较严重的这一些地方的人那这样这个善业它会增长也会循环。一个地方它的这一个那个灾难会相对性会慢慢的减少齁。因为这个是很奇妙，我们也不能讲太多，但是这里面很复杂齁。有所谓共感的齁。那这种共感的这一个业也可以透过现身的一些善业的努力去做一些改变齁。那我们学佛的人基本上会比较重视现身的努力啦齁。然后去改善我们这个周遭的环境啊，生活的品质等等齁。好。那我们新竹算幸运啦齁，没什么风雨齁。大家在新竹算这一次这几次台风来，好像新竹的风雨都不大齁。好，也算是福地啦齁，那大家好好珍惜齁。福地没有善业的支持，它的这个福德力它会削弱，懂意思啦齁。所以要继续的善业增长，那这个福德力它才能够持续的一个维持。这个是我们学习佛法人要知道的道理。不是就是好像跟我们无关，都跟我们有关的。然后也需要努力。因为这些我们的起心动念啊，身口意的言行啊，都会对我们世间有一些都会有影响，那种影响有深有浅有广有狭，总之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世尊告诉我们缘起的一个比较现实的我们可以去经验到的，不是太理论的，那这样我们好好的去这个去观察齁，然后去实践齁。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课程齁。我们现在的课程进度呢是导师的大圣光无蕴论讲记齁。那我们已经进行到最后面的部分齁。这第三章的第四节齁，18界的诸门分别。那这诸门分别总共有12相，我们上一次呢已经进行到第3项齁。好，那前面这三项呢，第一项就是有色无色齁，这是古代的一个语词，就是物质跟非物质的分类，用现代的话齁。然后呢第二项是有见无见，就是可见跟不可见。那第三项叫做有对无对齁。这个对呢就是对爱。有个东西在那边占据的空间，那另外一个 一个事物就没办法用那个空间啊，那个就是叫有对啊，对爱就是占有空间的啊，有对爱的啊。好，那基本上就是色法了哦，色法。那但是呢，这个色法呢，其中有一个它是无对的，对吗？啊、哦，就是法处所色，色无表色。它虽然是色法，但是它看不到，而且占没有占，不会占空间，懂意思吗？无表色就是我们的业了啊。哦业在说一切有部啊、哦，乃至于这一个唯识，他在某些学派，他也这样认为啊、哦，就是这个他是色法啊、哦，无表色业是一种色法啊、哦，无表业。好，那第四项就是有漏无漏漏。大家先有一个概念，漏就是烦恼、哦、那基本上这个漏呢，就是指那一个有情它有没有烦恼、哦、可以吗？基本上这个漏都跟有情有关系、哦、好，所以这个漏就是烦恼、哦、好，那这个它是烦恼，但是呢，关于去判定它有漏无漏，在这一段里面，导师会提出几个不同的标准，哦，可以吗？一个就是那一个法本身，哦，有没有伴随着烦恼，对不对？哦，还有某一些法，它虽然没有所谓的伴随烦恼的问题，但是它是从烦恼所感得的啊、哦，所从烦恼业所来的啊、哦，那它也算是有漏，懂意思吗？啊、哦，有一种跟烦恼在一起的那个法，就是主要是这一种心啊、精神的这一类的，它的判定方法就是。你的活动会不会跟烦恼一起在一起？会跟烦恼在一起就是有漏、哦、没有跟烦恼在一起就是无漏、哦、那这种精神以外的，比如说这一种身体啊，对不对、哦、这种色法之类的、哦、不是这种心心说法，那它也会被归成为有漏，因为它是从业烦恼所感的，就是过去生的业烦恼感的这一生的这一个果报体、哦、所以这个呢，这些色法、哦、耳朵眼睛等等、哦、这个排泄物啊、哦、都算是有漏，所以标准不一样，对不对、哦、一种就是这个有没有跟烦恼在一起，对不对、哦、还有一个是纵使一个人已经把烦恼断尽了，他身上还有一些是有漏的、哦、因为他是过去生的业烦恼所感得的、哦、懂意思，所以 他的那个判断的标准会有不同、哦、好，我们来看导师我们看文啊、哦、那这个即有漏和十五戒还有后三分，总共十八嘛，还有后三的少分呢、啊，啊、哦，好，那他说这个是一个烦恼升起的一个处所，哦，是这一个成为烦恼现起所行的这个对象，哦，基本上它的意义是这样子，啊、哦。那无漏就是后三的少分啊、哦，后三。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啊、哦。好，那导师说，接下来就是有漏无漏的说明分别啊、哦。有漏无漏，我们佛教徒时常讲啊、哦。那导师说，其实呢， 哦，很难讲，哦，怎么很难讲，就是很难说明清楚啦，哦，因为有不同的主张，哦，在部派里面对于什么东西是有漏还是这个东西，有些人有些部派说它是无漏的，哦，那有些部派就觉得它是有漏，哦，比如说佛的色身，好了，佛的色身在说一切有部，他就说是有漏，哦，但大众部就认为是无漏，哦，就大家见解会不同，哦，好，那就照名字上来说，这个漏啊，哦，在经论的定义就是烦恼。这个漏什么意思啊？就是破坑，会东那个水会流出来，哦，有漏就是会就是有破洞，哦，懂意思吗？啊，你东西就没办法储存在这个容器里面，会流光光这样子，哦，这个就是漏的一个概念，一个譬喻，哦，好，那他所要指涉的就是烦恼，哦，那烦恼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吗？哦，也很抽象，对不对？哦，其实烦恼它也是一个譬喻，会让我们觉得很烦很烦这样子。那个东西这个在词典里面呢，啊，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具象的一个意义，哦，它其实就是不干净的东西啦，哦，烦恼在这个巴利语 kilesa 啊 ，kilesa 啊，就是肮脏的东西，不干净啊。所以在这个比较早期佛教南传巴利的这一些翻译啊，哈，他们对烦恼啊，啊 ，kilesa 啊，翻成 defilement。defilement 是肮脏的一个情况，哦，染污的了，哦，那这个烦恼呢比较是北传的一个翻译，哦，那个梵语的 klesha，哦，它就是它比较偏重是会让人家觉得很烦，哦，也生气，就是不舒服，听得懂吗，哦，就这个烦恼其实是在翻译我们的一种感受啊，哦，明白啦，哦，就会让我们觉得就是很烦很恼怒，这样恼是一种怒，哦，烦就是一种不自在，就是受到这个动荡，哦，不安等等之类的，哦，好，所以大家知道怎么样去看到烦恼出现了嘛，就自己感受一下，哦，你是不是在一个快乐 happy 的状态，若不是表示身心有一些烦恼在活动了，懂意思了，哦，它是一个可以去检查的，哦，好，烦恼就是有漏，没有烦恼就是无漏，哦，有就是有，无就是没有，那这边导师说，一个人没有了烦恼，那他就是无漏了，哦，也就是他的心是无漏了，可以吗？哦，好，再来，导师说，虽然是这么说，是这么说了，哦，没有了烦恼，但是呢，如果再去仔细的去分别的话，哦，那这边导师举释迦佛、阿罗汉，他们都没有烦恼，但他们还活着，啊，对不对？他们有手、有眼睛、耳朵、鼻子，哦，吃东西会不会排泄？哦，也会嘛，哦，喝水也会排出来，哦，是香的吗？有些部派他认为是香的，就是无漏的。佛跟人家不一样，真的部派有这样的主张的啦，哦，那但是 因为可能因为佛已经入灭了嘛，哦，那你也没办法证明他讲的不对啊，对不对？哦，嗯，懂意思了。好，好像这种东西啊，哦，这其实在生物，在我们有情界的生物当中，到底是不是臭，这个是相对的哦。哦，你们去过农场吗？农场养牛的啊，哦，会有牛大便嘛？哦，你如果去遛狗，你会看到狗会吃这些东西，而且烤就是如果干掉了。好，哦，你们如果假设有空带狗去农场去遛，那澳洲有待过农场，好像他们都有养狗哦。欸，狗有时候他们就会去吃这些牛的大便，哦，因为有草嘛，哦，干掉之后好像味道也还不会太不好，真的没骗大家，他有空去农场去了解一下，哦，所以他到底是香的还是臭的，其实是每一个人的反应不一样了，哦，就像我们有个食物叫什么臭豆腐，有些人就觉得受不了，对吗？哦，有些人就觉得很美味。哦，好，总之啊，在部派里面有不同的主张，哦，所以佛还活着嘛，哦，佛活着的时候就证涅槃，可以吗？哦，这个涅槃它有不同的意义啦，哦，一种就是烦恼止息，哦，一种就是五蕴止息，哦，懂意思吗？哦，所谓那五蕴止息就是不再受后有，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导师的书啊，哦，这讲涅槃这两个字，若是正涅槃还活着吗？正涅槃这样讲还活着，那如果入涅槃呢？还活着，一般讲入涅槃，它会指就是五蕴就止息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大家去看导师的书，他会用一个动词去做区隔，它什么意思？哦，正的话就是烦恼止息的涅槃，入的话就是五蕴止息的那一种涅槃，那，啊，当然烦恼也都止息了。哦，懂意思吗？因为烦恼止息还有五蕴的活动嘛，对不对？哦，就大体上可以这样去区别，哦，因为导师有一篇文章就是佛教的涅槃观，哦，那他在里面在这涅槃这个字出现很多次，哦，但是有时候他会用入，有时候会用证，哦，那有时候他说，欸，不要想象这一个入涅槃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那边活动，那他指的其实是五蕴止息的这一个，哦，那因为正涅槃你还活着当然还会活动，对吗？哦，但是入了之后就他有些描述，他为什么会讲什么不要想象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在活动，哦，那它指的是一种阿罗汉入涅槃之后，就是五蕴止息之后，不要再想还有什么东西，哦，听得懂了，哦，因为那一篇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头晕晕的，就看不懂为什么涅槃应该是烦恼止息啊？但有些描述怎么好像是指不就是结束这一期报体的那个概念，哦，那原来涅槃就有这两个意涵了，哦，懂一个叫无余嘛，无余就连五蕴也都灭这些嘛，有余就是烦恼灭了，但是还有五蕴嘛，懂意思嘛，哦，好，所以这两种都是，所以有时候你晕看导师的书会头晕的时候，欸，去想一下是不是有一些语词它有不同的定义跟概念，如果弄清楚就 就不会晕晕，就不晕了啦、哦、好，所以导师说呢，像这一些已经断尽烦恼的圣者的这些身啊、排泄物啊、哦、是有漏是无漏呢？答案是什么？还是有漏的，对不对？导师问了，有漏无漏，还是有漏。好，那这个在部派里就有分了，有的说佛身无漏，这是第一种，大家写个一，有的就是二了，另外一类，有的，那这边就插入一句话，像所有七有部这一类讲人间的佛教的、哦、说佛身就是有漏的，可以吗？所以有的说无漏，有的说佛身有漏、哦、那这个佛身指的是这一个色身，可以吗、哦、法身无漏大家都没有争议、哦、但是这个色身到底有没有漏，大家就有不同的见解、哦、好，所以导致说无漏呢，基本上就是心理上烦恼没有、哦、就基本的一个意义是这样子啦、哦、因此可以说究竟解脱，这叫无漏、哦、所以心理上有烦恼就是有漏，对不对、哦、好，但是身体它是什么业报所感，那个业报所感、哦、把它圈起来，或是烦恼业所感、哦、业报所感是我们一般的说法啦、哦、你如果有业没有烦恼是不会有后有的，懂意思吗、哦、你还有业但是没有烦恼的滋润，你不会有下一生，阿罗汉就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们修行是去除业还是断烦恼，根本主要是断烦恼、哦、那业要不要消、哦、消一些会好一点因为业就是过去所造的因，在这一世会形成各种的果报嘛，对不对、哦、那不好就会让我们过得比较不好，对吗？灾难啊，比较逆境啊，等等的、哦、那如果要重业轻报的话，那这一生要去修忏悔，对不对？为什么道场会举办拜忏？懂意思吗？哦、拜忏有用、哦、呵呵，大家不要觉得没有用、哦、那至少他可以去让这些善业呢去改变业感果的条件，听得懂吗、哦、业本身基本上在早期佛教他是觉得因为他是色法不容易变，但是他要感果的时候呢条件不一样，他感果的情况就不同，听得懂吗、哦，就像一颗正常的种子，你落在肥沃的土壤它就长得很好，对吗、哦、那果不管是有毒的没有毒它都长得很好、哦、有毒的就是恶业啦、哦、它就更毒，对不对、哦、那如果你放在贫瘠的一个土壤、哦、它可能芽发出来就没了，懂意思吗？养分不够，所以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重业轻受，因为土壤就是它感果的那个环境跟条件很复杂。其实缘起所说的这个业果理论是很复杂的、哦、那但是有时候又为了要把一些观念做比较清楚的一个强调，他会去简化，对不对、哦、就是做恶业就会有那个恶报，他、啊、就会讲一个故事嘛、哦、懂意思了、哦、就是某某人做了什么事情结果他之后就 就得到这个果报啊，就是这个业跟报有一个对应，对不对啊？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做这一些事啊。好，但是如果一个比较复杂、一个符合实况的话，就一个业照下去到感果，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条件会在这中间过程被加入。那它就会影响到这个果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学了佛法之后呢，应该要正常，应该就会很积极的去行善啊，因为他知道就是我要改变过去已经没办法改变了嘛，业都做了嘛，好的坏的都做了，对吗？啊，那哪一个会感果，就看我们现在的一个身心的一个条件。哦，让哪一种哪个种子是适合感果的？哦，懂意思吗？哦，听得懂吗？因为那么多叶种子，哪一个会成熟？那是要看我们身心的状态的。哦，身心状态就是我们身心的活动了。哦，好像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像有些人他就喜欢去一些比较危险的场所。哦，比如说喝酒的地方啊，哦，啊，容易打架就容易受伤，对不对？哦，那如果人家邀约，那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去附和，对不对？我们没有跟着去的话，我们去参加另外一个活动，那一个结果就不一样了，哦，懂意思了，哦，所以尽量去做一些是跟善相应的活动，哦，那这些活动就容易让这些善业成熟，那我们就会比较这个比较有福，哦，趋吉就比较吉祥了，哦，但是也不全然必然都是如此，哦，有一些该成熟的恶业它也会成熟，它成熟它就会那个报会比较轻一点，因为我们是在一种比较善业的一个状态，哦，好，总之我们学习缘起对于业报这件事情要有这个比较精准深刻的，哦，的一个了解，那我们知道我们就会知道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在我们生活当中去让我们身口意处在一个能够趋吉避凶的一个活动状态，哦，趋吉避凶不用去求，哦，自己该怎么做就努力去朝那个方向去做，就自然趋吉避凶，哦，好，所以呢就是这个身体是业报所感，那我们刚才讲应该是烦恼业所感的，哦，所以它是由肉，是从肉而来的，懂意思吗？哦，所以它被定义或是描述为有肉，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应该是中性的啦，哦，但是它是从肉业烦恼这种有肉的这一些法所引发的结果，哦，所以还是有肉。好，再来，这个导师说这个论里面讲到这个有漏的定义呢，是于是处烦恼起，哦，现行所行处，哦，那意思是什么？就是对于这个地方可以起烦恼，那这个就是有漏法。好，那如果再回过去看这个阿罗汉已经没有烦恼了嘛，哦，对不对？但是有些人看到他们还是会生气啊，哦，会不高兴啊，哦，外道就会这样子。大家知道穆建莲怎么死了吗？穆建莲他死得蛮惨的，哦，他印象中是被外道乱石所伤的，哦， 他那为什么人家那不是因为人家误认他是无缝，不是误认他是某某人，不是啊，人家就认出他是穆建莲，就是要对他下手，懂意思吗？啊，好，那佛照理说应该看起来会有一种磁场、能量场嘛，啊，人家一般人看到他应该都会有一些正面的能量，对吗？哈，还是有人看到佛会不开心，哈，像不是有一个外道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在肚那个衣服里面藏了一个盆，啊，水盆，就说你要对我的孩子负责，而且那水盆就掉下来，啊，但就这个。就是外道有时候看到佛也会不开心的，会不欢喜，就提婆达多啊，看到佛就嫉妒嘛，对不对？好，所以大概是这一类，像这一种应该就是这边所说的对这一个东西可以起烦恼，那这个就是要有漏法，如果是无漏法，就不可能在这个上面起烦恼啊，就对某个东西起烦恼啊，在现还有再来就是现所行处啊，也就是成为烦恼现起的所行境界啊，所行境界就是对象啊，行处就是所。这边的行处就是所行境界啊，然后这个现就是现起的意思啊，可以吗？导师有白话解说啊，那它的主词是什么？烦恼啊，这个现就是现起，烦恼现起的一个对象。就是我们遇到某个对象之后会生起烦恼，可以吗？哦，所以导师说这不是自己起烦恼，哦，那戒律里面导师这边讲了一个戒律里面的故事啦，哦，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外出，哦，有个人带一个很美的女儿出来，那他对佛呢就升起一种爱欲，哦，这爱欲不是吃的那个爱欲，哦，是这个欲贪啊，哦，好，那这个导师说依这个故事来说呢，这爱欲其实是个烦恼，对不对？哦，贪念嘛，哦，所以导师说这个故事说明什么事情呢？佛三十二相相好庄严，对不对？但是呢还是会让众生生起烦恼。好，烦恼它不一定是一种比较怒的啦，嗔的，对吗？它这个是贪的嘛。好，那贪也会造成热恼，因为求不得嘛，对不对？好，所以导致说别人可以在这个导导致说这个身体指的是佛的身体起烦恼，哦，那这个身体呢就名为有漏，哦，所以这个有漏呢导致这边讲了两个意义，哦，那论里面它是这边所说的，哦，它是能够让别人起烦恼，对不对？哦，那导师之前还讲了一个定义，就是有漏的法所感的，对吗？哦，好，那这个应该是根据别的经论所说啦，但是光云论主要讲是这边所说会引起别人起烦恼，哦，那这烦恼有贪爱的啦，哦，有嗔恨的等等，哦，好，所以导师说不是说自己心里有烦恼啊，就是有漏啊， 不是，这不是说自己心里有没有漏啊、哦？所以这个漏呢，有时候不是指心里有没有烦恼，而是这一个法能不能让众生升起烦恼啊、哦？如果可以的话，那这个东西这个法它就是有漏的啊。哦好，那再来，导师说我们的这个身体是前生业报所感的有漏之法、哦、在阿毗达摩论师来看，佛也不例外，都是同一件事情、哦、所以导师这边好像有点要做一个连结，就是会让人家起烦恼，一个在往前的一个因，就是它是烦恼业烦恼有漏的法所感得的，所以它就会有一些这一种不完美，就会让别人起烦恼，因为它是从有漏的法所感生的，所以它就会不完美，那不完美就会引发烦恼。所以导师讲这一个业报所感的有漏之法、哦、然后呢暗示的就是这样的法，因为是由有漏法而来的，所以它会引发烦恼、哦、那导师这边就举了提婆达多 的例子、哦、提婆达多跟佛了，提婆达多看到佛就浑身烦恼、哦，就是浑身不舒服了啊、哦！看到佛就恨就气啊、哦，那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佛已经没有烦恼了嘛啊、哦，那为什么别人看到他还会有烦恼啊、哦？导师的解释就是他是有漏法所感生的啊、哦。好，那导师说他看到佛表现在外的样态，他就会起烦恼。可见啊，就是可见这个佛的这一个色身呢，哈，是有漏的，就符合引发烦恼这个意义啊。好，那这边导师再进一步谈，就是说这个有漏的法呢，啊，不但会让烦恼升起，还会增长烦恼。可以吗？就是说这边导师的理解了啊、哦、就是说烦恼的有漏法它不但会升起啊、哦、而且呢就是还有经论它会说它会增长烦恼，起的时候会增长它，可以吗啊、哦、好，但是导师这边有一个分号了啊、哦、这当然是编辑者所加了啊、哦，编辑者所加就是说这边的定义没有讲到增长，可以吗？这边只有讲到会起而已、哦、所以导致说这里是这样说，这样说是怎么说，只会起、哦、没有说会随增这个特性，只说升起烦恼。好，如果真正严格的来说呢，这个有漏的定义就是会随增烦恼，而不只是起而已，可以吗、哦、好，所以导师这边主要要说明部派里面有不同的诠释、哦、那比较严格的一个定义就是它不但起还会随增、哦、有两个特性。那这边主要比较着重在它会起烦恼这么说、哦、起烦恼。好好，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有漏的说明，到这边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啦、哦、这个有漏法是怎么一回事、哦、若心心所的活动就是这个心心所活动没有烦恼的一个伴随、哦、就完全没有烦恼的伴随，这样子就像阿罗汉 的心的活动。好，那另外一种，如果不是心心说法的话，就是那这个法会不会引起烦恼？那会引起烦恼就是有漏的，基本上都会啦，连佛的色身都会引起烦恼，都是有漏的。好，那接着就要讲无漏，真正的无漏法，比方说涅槃，或是无漏的戒定慧。好，涅槃是一个法，无漏的戒定慧，就是没有烦恼伴随的戒定慧的身心活动，对不对？还有五分法身，五分法身就是戒定慧解脱之见了。那这一些内容，别人不可能在这上面起烦恼，涅槃不引起人家的烦恼等等。好，所以导师接着说，这里就是会不会起烦恼啊？所以导师说呢，不要以为我目前没有烦恼，好像我什么都没有烦恼啊，也不对啊。好，那这边因为这有点口语了啊，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啊？目前没有烦恼啊，一种就是一般人，有时候我们也会烦恼不活动的状态，对吗？哈，当我们离五欲弃五盖啊，或者是烦恼的活动不是很强，是有时候还要看定义了啊。总之，有时候会有不活动的时候。但是它是处于睡眠啊，睡眠就是没有活动，但是它还在，它只要条件成熟，它就会活动啊。好，所以一种就是如果是一般的凡夫啊，不要以为好像目前没有烦恼的活动就是说就觉得自己无漏了啊。另外就是说，是阿罗汉，好，不要觉得他没有烦恼了，就什么东西都是无漏，不对的啊。他的色身是有漏的啊，懂意思啦啊。因为身体是业报所感，还是有漏啊。那他的漏主要是的原因意义，就是会引发烦恼啊，引发烦恼。好，再来就是接着啊，要继续说，前面是说明定义嘛，好，那在十八戒里面哪一些法是这个有漏的呢？啊，那这边讲十五戒，还有后三分啊。十五戒是哪十五戒？眼耳鼻舌身，对不对？啊，色声香味触，对不对？啊，那眼耳鼻舌身四，各根尘四各五，对不对？五乘三多少？十五嘛，啊，这十五戒都是有漏啊。那后三分是哪后呢？哪后三分呢？意根，对不对？啊，意识。还有法界少分嘛，后三是少分，就是不是全部啊，有一些有漏，那后三有一些就无漏，对不对啊？那十五是全部都是有漏的啊，完全都是有，它没有例外的啊。那这个法界当中哪一些是有漏？比如说不相应行，对不对啊？还有烦恼的心心所怕，就这些都是烦恼法啊，这一部分都是有漏。那无漏的呢，就是后面三种意根、意识界跟法界这三个部分， 一部分有漏，一部分无漏，对不对？哦、所以少分就是不有一部分啊、哦、好，所以己无漏是后三少分啊、哦，就是后三这三个戒啊、哦，一根戒、一世戒、法戒啊、哦，是无漏的啊、哦，就一部分是无漏的，少分就是有一部分啊。哦好，那这边导师接的解说啊、哦，比方意识，我们的意识呢，现在啊，我们的意识是有漏，对不对？但是圣者他可以起无漏的意识啊、哦，所以圣者可以起无漏的意识，所以圣者可以分别一切法啊。哦好，那再来导师说，不要误听无分别，就是不要这个误会无分别的意思啦，可以吗？啊、哦，无分别的分别呢？导师这边说，无分别是一种不正确分别，这有点略啦，啊、哦，无分别是一种正确的状态啊、哦。导师说，无分别当中的那个分别。是不正确的分别，那佛他就没有这一种不正确的分别，懂意思吗？啊、哦，所以无分别不是呆呆的哦，哦，他只是没有有漏的这一些分别活动，懂意思啦？啊、哦，无分别还是有分别，听得懂吗？啊、哦，好。但是有时候要看情况在哪一种无分别啦、哦、所以大家先记一下、哦、因为无分别智呢它有好几类、哦、属于圣者的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哦、那这个时候是这一种身心这个心的种种的活动都止息了，不只是杂染烦恼的活动，心止息，可以吗？听得懂心止息的概念吗？哦、就是它没有分别活动，这个是无分别的一种、哦、那这个是在定止观的状态。所以他那一种情况是一种超越的、超越相待的那一种，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那一种经验的一个情境，可以吗？这种是根本无分别的一个情况、哦、那还有一种就是后得无分别，出了止观的状态、哦、那你看到人，你不会忘不认得了啊。哦无分别，每个人都一样，不会，你知道他是谁、哦、但是不会对他起这一种杂染错误的这一种分别活动、哦欸、这一个上次好像、哦、背后说我坏话、哦、该死了，就开始负面的身心活动分别活动就跑出来了、哦、好，所以这种导师这一句话主要说无分别的分别是指不正确的分别、哦、而不是真的没有分别活动、哦、那这个主要是指这个后得的啦、哦、懂意思吗、哦、好，甚至佛也还会分别一切法，像佛的一切种智、一切法无所不知、一切智者嘛，对不对、哦，但后来大乘法不这么讲啊、哦。现在我们讲这里面的内容，许多是阿毗达摩，是从阿含经戒律来的啊、哦。因为大乘有一种就是佛他的心没有动，他就自然知道这一些，听得懂吗？还是很奇妙，就好像镜子一样，听得懂吗？他没有动，但是这些分别的东西，他就会 引现出来，懂意思啦、哦、他没有去认识他的这样的一种，他就自然就反正就心就没有动，就自然能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好，所以这一个阿毗达摩跟大圣有些时候在解释一些语词，他的方式不太一样啊、哦。那这边比较是以阿毗达摩的这样的一个诠释方式，这边无分别是没有这一些错误的分别啊、哦。那基本上他还有智慧的无漏的这个心所的活动啊、哦。好，再来法界里面无为法都是无漏的。所以法界里面有一些法嘛、哦、法界里面还有什么无表色，对不对？法处所说色和所色色、哦、在法界里的这个法界还有心心所法、哦、善心所片行别境里面的一部分都可以归成无漏法、哦、反正不是烦恼的都可以啦、哦，或者说这些法它不会没有跟烦恼一起活动的状态就是无漏，听得懂吗？因为片行就是有烦恼的时候它也活动，没有烦恼它也活动、哦、懂意思吗、哦、所以它也可以归成无漏的、哦、一部分。好，烦恼随免许多都是有漏、哦、真正分别有漏无漏，应该要这样来分别啊、哦，就是前面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哦。好，希望这一节课所说的啊、哦，大家都能够清楚了哈、哦，已经尽力讲很清楚，如果还不行就没办法，好、哦，大家再消化一下。好，我们第一节课呢，先到这边，刚好也告一个段落。那后面的部分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好，下课休息。